弟兄姐妹平安，7月13号张博士解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Price of the Vision， 意象的代价，引用的是以赛亚书6章第1节，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我见主耶和华点点点。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说，我们的灵魂与神的个人历史常常是我们的英雄的死亡的报道，在山地神必须挪走我们的朋友们，来把神他自己放进他们的位置，而那就是我们变弱变失败甚至变得灰心的时候。让我们亲自个别性的思考这一点，就是当一个对我而言代表了神一切所事的人死了，我就放弃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了吗？我就变得生病和沮丧了吗？或我做了像以赛亚所做的并看见了主呢？第二段，我看见神的意象是我的性格条件而定，我的性格决定了真理是否能向我来显示来启示。在我能说我看见了主之前，我性格里面某一些东西必须与神的形象符合。直到我重生而且真的开始看见神的国的时候，我只能从我自己偏见的视角去看。我所需要的是神手术的治疗，就是他使用外在的情况带来内在的 purification 净化清洁。那张博士在下一段就问，你的优先次序必须是神第一神第二以及神第三，直到你生命是继续不断与神面对面，而且无论什么都不考虑任何人了。然后你的祷告就会是，在全世界神啊，除你外再无他人，亲爱的神啊，再无他人，只有你。所以张博士就在最后一段说，继续付代价让神看见你是愿意符合那个意象，把那个意象来履行的，不要辜负那个意象。所以今天张博士提到了一个我们都很想看到神啊，那看见看不见的神 vision 那个意象，那个将来必定是实现的。意象这个字呢，在商业界都翻成愿景，一个美好的远景，然后我们就朝那个远景努力打拼去实现它，所以他们翻译成愿望的愿景。那在圣经里面呢，当我们在讲到意象的时候，你要看见那看不见的神，那你是要付代价的。所以张博士今天讲的我想就有几点。第一点，你跟神，你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这一段你自己这一部分的历史，常常就是你心中你的英雄，你有很多英雄的。比方说刚信主的时候带你的那个 Angie 啦 Bates 那些人，然后慢慢呢在教会里面服侍呢，慢慢就有一些什么和哥啦和姐啦，然后慢就成哥啦，就很多那些你的前辈们，然后慢慢呢就是教会的什么执事啦长老啦，甚至是牧师啦，甚至如果你像我这样去读神学院呢，就神学院的老师啦甚至某个名师啦。然后你个人跟神的这个历史，你就会发现常常就是你心目中那些英雄死亡的一个报道，不过那个死亡是什么，总之再三的神就会挪走那些朋友们。当乌西亚王崩，那就是神挪走以赛亚的乌西亚王国王，然后神把他自己来放进来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呢，不管是初信的时候带我们信主的人，或者后来的教会的某个我们的前辈属灵的大师，然后他们可能到最后呢被神挪走，不管那个挪走是实质上的就是回天家，或者我说跌倒了让我们崩溃的，比方说神学院老师会让你崩溃，是真的，我自己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一直告诉神学生，你心目中的神学院老师必须死掉。还有呢，可能以前带你信主的，你跟他很要好的，就好像这次我去威敏，那有一个神学生就讲，他们跟某一对夫妻，很有名的夫妻很要好，然后就讲说这个人很，意思好像就是称赞了这个人温文儒雅什么的。我说哇，你真的跟这个牧师同工过吗？你知道那个地区人是怎么说这个牧师的吗？ 然后这个人说哦，那这个学生就说我没有，我比较多那这个我跟他们是朋友，我倒不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。对，因为你有一天你会碰到很多这些名望的人跌倒，比方说台湾校园饶孝琪弟兄跌倒的事件，那最近呢也闹得沸沸腾腾的，甚至我们都接到那个牧者领袖信念营，然后就开放了一个话题，就是说你对于这种性关系最近很多人在性上跌倒啊，有一些问题要问我们的观点，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说吧，总之这些人都必须要走掉，然后神自己进来。那当神不走掉对不起，当这些人不走掉，神不进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很崇拜这些人。可是当这些人走了，神进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张博士说，那就是我们变得很弱，甚至我们灰心，因为我们的眼睛只在人而不在神。所以张博士就说，那如果有一个人他代表了神的一切，那这个人如果死了，那你要放弃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吗？我承认当崔牧师我的属灵母亲回天家的时候，我真的就不想活了，但是也感谢主，神让我看见，我只能看见主，神必须是我的第一，神必须是我的第二，神必须是我的第三。啊，学了20几年，所以当我要看见神的时候，张博士讲的我们要下面谈的一点，就是你怎么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。好像有一对夫妻，这个姐妹就崩溃，然后她就说她很希望神告诉她，她现在这个处境是神许可的，她现在这个样子神要她做什么等等。你知道当你想看见神的时候，张博士说那就看根据你这个人的 characteristic， 你的 character， 你的性格，你这个人就决定了真理能不能向你显明。如果你不爱神，如果你不爱主，那神再怎么做你都不知道他在做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现在跟他拗，那神再怎么样叫万事互相效力你也不知道，不是吗？那对我们来讲，很多人他们里面是什么样子，他们就会怎么去解释外面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见那看不见的，你里面就必须要跟神的形象要一致的。那请问你跟神的形象是一致吗？神的真理你很看重吗？神的爱是一种没有罪的那种爱，而不是妇人之仁的爱，溺爱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一直在讲到神的爱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在讲神的爱讲得不够深不够多，我们总怕讲神的爱人们会滥用神的恩典，而我也非常同意这句话，因为很多人呢把神的爱讲到神就没有公义，神就没有真理，那种就不是神的爱。但偏偏呢包括我很多的朋友们请我去他们教会讲道的时候，都要我讲不要讲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弟兄姐妹呢平常劳苦担重担够了，深了多了，就多讲点爱吧。那我就在想怎么讲爱呢？神最大的爱就是他为我们舍命，那他为什么为我们舍命呢？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所以你不谈罪哪来的爱呢？所以你里面要跟神的形象相符合，那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真的要好好研究神的形象，否则你里面跟神的不符合，那你想看见神的国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只能从你这个人是在亚当之后完全的偏见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negative effect of sin， 最对我们理性带来的败坏，全面性的拆毁那种影响，那你对所有事情的认知都是偏见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？那下一点就是我们真需要神来给我们动手术。那神怎么动手术呢？神要炼净我们内在，他是使用外在。那我就想起来当我这次在礼拜二开车去见一对夫妻，然后辅导他们，那当然第二天 我已经警告过他们，因为第二天魔鬼撒旦会在你昨天晚上才刚刚认罪悔改祷告，你愿意选择相信神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一定又会心硬，你一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撒旦会来骚扰你，说你的老公真的会改吗？说你的老婆真的会改吗？但是呢，你要持定一点，就是神已经赢了，神一定会改变你们，除非你们继续拒绝。但问题是你已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，不是吗？啊，哭得要死要活的，你是真的要悔改，而且是真的为了主，你知道你生命已经到达瓶颈。那可能别人就会问我说，老师你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悔改，你怎么知道他们到达生命瓶颈？哎呀，你不知道是因为第一你不在现场，第二你自己没这个经验。我有过这个经验，我真觉得破产，我真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。所以我看着那个弟兄，我可以知道他里面真的想，但是到了现实界可能又自己心刚硬啊，或过去这么几十年累积下来的，一下子要立志行善还真是行不出来。然后看到那个姐妹那么愤怒，我就想到，哇，我的愤怒也是这样，她的愤怒把她的丈夫给杀死了，我的愤怒也把学生给杀死了。我看到她丈夫是冰山的回应，然后我就看见我的学生也是这样。也就是说，学生只在乎你那种态度，因为丈夫就说，如果上帝要改变我的妻子，其中一点就是希望他不要再这样说话，不要再这样像训小孩一样。那我就在想，哇，他说的就是我，虽然他说我是他老婆。然后这个姐妹呢也说啊，希望这个丈夫呢不要再冰山了，不要再不沟通啊，能够对别人的眼神态度哈，跟对他的是一模一样。哎，这个我相当的理解，因为我自己里面的问题我能够理解他们，因为人际关系不都是我们自己跟神出的问题吗？所以我愿意尽最大的所能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我相信神也一定会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他们也必须要有神手术来给他动刀来治疗。那神怎么动刀治疗呢？神通常都是用外在的环境，那外在环境这么恶劣的时候你还不回头，神一定会介入，神一定会使用人介入，只是这一次他使用了我。那你说，老师你不是辅导都要收费吗？哇，你还千里迢迢还自己租车还跑去，还这么虚惊一场，钱包没了不见了，然后一路上罚钱，然后那你知道吗？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在进曼哈顿，在华盛顿桥前面加油，红绿灯晚了，前面一辆车绿灯了走了，我手刹车才头刚刚抬起来要还没开呢，后面就嘣一声撞得我头晕一下。然后呢，因为绿灯了嘛，我就赶紧过马路停在加油站边，然后后面那辆车撞我的也跟着停来，我一看，哎呀，那韩国车真的是不耐撞，这么一撞，我后面那个 bumper 啊，后面 bumper 中文不知道叫什么，后面那个就裂开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要了那个保险啊，还有他的驾照，还有他的电话号码。然后等到我还车的时候，我就跟租车公司说有人撞了我，然后我要到了他的那个保险公司这个你把这抄下来。他说不用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租车的时候你买了保险不是吗？我说是。然后他说所以保险公司会 cover 会付。我说啊，后来我就想想，我的确是有试探的，我就心想我付的保险费，结果对方反而能够逃脱，是我付的。我真想打电话给他说，哎，是我付的保险费，你现在赔我钱。后来想想算了，人都有为难的时候，既然这个人他是不小心，我看一个高头大马的一个男的手上还有刺青，估计他在赶时间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人家也是有为难的地方。崔牧师常讲嘛，别人要吃饭嘛，然后呢多体贴一点。所以呢，哇，这都是虚惊一场。但是我要说的就是，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他们都是我爱的，他们都愿意回到神那里，他们都疲倦了。因为他们疲倦，神只是借我去抱他们一下，给他们一个出路，让他们能够回到神面前。 我乐于做这样的一个媒介也好，器皿也好。那如果他们俩不要我呢？有啊，有一些人你就是跟他讲说，哎，要不要找李老师辅导啊？人家来都不来的，那不来的人，那他生命就不会改变，那我没办法。因为神用外在的环境来净化我们里面的生命，所以当你的外在环境不顺利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不管现在是你老公或你老婆让你生命整个崩溃，你要知道他们必须死，意思就是说神必须挪走他们，神自己把他自己放到你把某人高抬到神的地位那么高，你的情绪不应该受老公的影响，你的情绪不应该受老婆的影响，不应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老公或老婆不顺你的意，哇，你这个人，你们就开始冰山啊、火山啊、冷战啊、热战啊，哎呀，看得真心疼。你问我为什么去，答案只有一句，心疼。你看到一个人被罪重伤，真心疼。说真的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总想，要是神能够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就是要把一个人从狮子口里面抢回一条腿，也得去抢回来，不要怕自己难受等等。所以当神用外在环境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很 be alert， 很警觉的。因为你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别跟神拗啊，你也知道你是在跟神拗，对吧？那你跟神拗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到处打电话，到处去跟人家讲，到处让教会里面执事啊、弟兄姐妹被你耍得团团转，但是你还是看不到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啊，你里面的生命跟神啊不符合，跟神的形象不符合，所以你看不见神的。所以张博士在下一点就讲，你这个人的生命优先次序，神第一，那谁第二？神第二，那谁第三？神第三。直到什么呢？直到你生命是源源不断跟神面对面了，真的到最后你真的面对面，到最后你被神逼到墙角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他自己。就像 Tim Keller 提摩太凯勒再一次讲到，就讲神真的会把你逼到墙角，然后问你，你说我是谁？要不然我对你来讲就是你的王，你的主，要不然我对你来讲我就是 nobody， 什么都不是。所以张博士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所有所有，我们必须要把神放在先，放第二，放第三，意思就是说第二个还是他，第三个还是他，第一个是他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等等，直到什么呢？直到你跟神面对面，然后呢，你眼睛呢真的再也看不到别人，而且思想里面再也没有考虑到任何人，再也考虑不了了，想都不想了。所以你的祷告最后就会是说，神啊，亲爱的神啊，真的在全世界真的除你以外再无他人了，真的没有了，只有你。所以张博士要我们继续付代价。付什么代价呢？就是你想看见神，不是吗？那么这个意向神一定会给你的，但是你要付代价。到什么程度呢？到你得让神看见你这个人是符合了那个意向，神才能向你显明启示出来一些神的真理。当神的真理让你知道的时候，那个你真的会看见明白，看见 see， 看见明白。当你看见那看不见的，你看见了那个真理的时候，你生命被真理来得着，你整个生命被改变，跟神跟耶稣基督的形象是符合，是吻合的时候，你真的能够看见神的国，你真的能够明白。我这几天就是为了这些事情，然后到了威敏，看到这个威敏的毕业生，他们忠贞执着在神的话语，然后想要怎么样把比方说人如何改变，怎么借着主日学去帮助弟兄姐妹生命落实下来等等等等，看见了这么多弟兄姐妹，看见了那对夫妻宣教士在中国持之以恒的做，看见他们执着于改革中的神学教育，看见大家都是很辛苦的，有意向有钱要整合，我都讲了，谁要 那我有时候想，我真的想，如果威敏毕业的人大家都能够整合那个力量，但问题是很难整合。我就想起来以前台湾基金会神学院院长有一次跟我讲过，台湾的教会啊，不同的宗派想要整合很难。我就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每个人立场都不一样。我现在想想是，每个人立场都不一样。你说好了，我就坚持圣经辅导，那别人就会认为，像高老师就认为新生命的那些人就认为，阿丽斯他们就认为这个世俗心理学是那个临床经验比圣经宽广多了，圣经辅导太狭窄。那你说好，你在教会里面你把世俗心理学拿来讲，你讲的然后再掺杂一点点圣经的东西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不是以基督教的 presupposition 预设先设的立场来看人事物的问题，你是用世俗心理学的理论，要不然就是无神论，要不然就是多神论，要不然就是自然神论，就不是圣经的一神论，三位一体真神的一神论。你这样虽然教会很多人不明白，就觉得啊，心理学挺好的，因为你们讲的那些方法是心理学的方法，都是很 decent， 就是说很高尚的，不会让你去杀人放火的。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方法啊，也是很高尚啊，那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嘛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你心里面是什么呢？你心里面没有 100% 完全的高级耶稣基督，不把任何人列入考虑，你考虑的就是彼此私受荣耀，互相受荣耀，想到就是就是人家讲什么抱大腿啊，这个人跟那个人啊凑在一块啊什么的，都是彼此的利益好处这样子。所以怎么说呢，总之想要看到神，想要把神的话落实，这是要付代价的。那问题就是我愿意付代价吗？这个代价就是让你里面完全的被主来净化，你里面东西必须跟神一致。我就在想，我如果里面都跟神一致，比方说真理、价值观、三观，那别人，我认为神必须第一，神必须第二，神必须第三，而且是 100% 百分百。那要是别人只有 90% 呢？他留了 10% 给世俗的心理学呢？然后美其名叫做我也不知道美其名叫什么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答案就是大家都凭着我们自己里面是否能够真的看见主，我们来为主而活吧。因为将来审判我们的是我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婚姻也是这样，你在教会服侍也是这样，你在职场上班也是这样，你想要明白真理，你想要神向你显明某个真理，你想要看见主，听见主对你说什么，你里面你这个人是什么德行，你里面如果没有跟神的形象相符合，你只能从偏见去看。当你从偏见去看的时候，所有的外面人事物你是看不见主的，你的观点真的是 不正确的。所以你需要是什么？你需要是求神动手术来治疗你。比方说你们夫妻之间关系如果不好了，你可以跟神说，主啊，拿走我对我老公，拿走我对我老婆那种现在的这种心情，求你啊给我看他每一个都是可爱的，从你的眼光去看，主啊你改变我，让我看他每一个都像你那样看他。也就是说你过去看他呢，嫌他不好这个，嫌他不好那个，嫌他没有达到你标准等等，但是从今天起你就说，主啊帮助我看他就是这样的可爱，是你看他的，那神一定可以改变你的眼光。然后你就说，主啊你改变我改变我这种情感的胃口，我只喜欢我喜欢的，我讨厌我讨厌的，你今天改变我，让我能够喜欢你要我喜欢的，让我能够讨厌你要我讨厌的。你要我爱人，好我就去爱人，你要我恨恶自己的罪，好我就恨恶自己的罪。你就这样跟神求，我相信当我们这样跟神求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，神真的会帮助我们，到最后你真的会遇见主。问题就是你愿意付代价吗？你愿意看见主让你看见那个异象， 你愿意去符合那个意向吗？那张博士最后一句话，不要辜负，你真的不要辜负那个意向。我求主帮助我们。是的，神，你在孩子过去生命中有两次让孩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，总之就是见到你，从此以后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向，我跟从你跟从到底。但是我必须要承认，我心中的确一个一个的英雄都被你摘掉了，一个一个，最后就是你自己。主啊，我也曾经有过放弃生命，觉得不想活了，觉得很没有意义，但谢谢你，你又把我拉起来了。好像以前那个王弟兄说的，在晴空万里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意象就是我就像在一辆飞机上面，然后那个飞机呢很愉快的，突然之间暴风雨，这个飞机就被打得落花流水，这样掉下来，冲到地要坠毁了，不知道怎么的，又好像有一个什么力量哗一下又把这辆飞机整个掉头往上，让它往上冲上去了。我知道这都是你在我生命中做的，因为你爱我的名证，你在使用外在的情况在炼净我的内在，你让我从跟这次的服事看到教会的一些事情，跟一些弟兄姐妹的接触，还有一对神学生夫妻，还有威敏神学院的这些神学生，还有看到丽娜她还这么喜乐的在喜圣当中还能够继续为你而活，还关心教会的事情。主啊，你让我学很多功课，谢谢你把这些人摆在我前面，让我有一个更深的感触跟更深的思考我的生命跟你的关系。主啊，我前面好像一个一个都死了，都回天家了，我前面好像没有什么前辈了，跟我很近的就是主你自己还有我自己。我也知道我在向你耍赖吗？抗议吗？自怜吗？但是你让我看见我需要把你再一次摆第一，摆第二，摆第三，直到我的生命能够再一次跟你面对面，而且不考虑任何人，什么人都我都不去想。是的，主，我愿意在这个世界除你以外再也没有别人，除你以外真的是只有你。因此我为我自己祷告，我也为弟兄姐妹祷告，让我们如同以赛亚那样能够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，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特别的手术来治疗我们，以至于你带来用外界的处境带来我们内在生命的净化，接近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真的一直在这个地上付代价跟从你，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。神啊，我们当中如果有疲倦的，求你给他们加力量，我们当中如果有灰心的，求你自己亲自把盼望赐给他们，我们当中有人真的身体上软弱的，求你让他们有很好的休息，我们当中有些人脑袋瓜想不清楚了，主啊，你就让他们好好的睡一睡休息，到最后求你给他们理清你真理的灵来帮助他们理清他们的真理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经过了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之后，我们能够看见你，在风浪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你，在暴风雨当中我们能够说是主，你就是平静风浪的主，以至于我们到最后真的生命里面能够是你要我们的那种生命，就是符合你让我们看见意象的那种生命。愿主来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